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出逃在即，我是哈刺，
我是小乐。
首先快速的说一下那上周我们举办了这个出逃的义美活动，得到了很多很多宝子的支持。这在这里的话，我俩要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我跟大家说一下，真的很让我意外和惊喜，到现在为止下单了30几单，粉丝们给力，
真的太棒了。那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想要买的宝子们可以抓紧和我们的小客服的微信联系啊。那凡是咱们出逃的小伙伴购买之后到店都会有额外的礼品相送，
反正活动价格直到12月12号，我们就说到这里了。切回主题节目啊，那十二月了，又到了各种总结复盘的时候，是一年之中最扎心、最添堵，无时无刻不告诉你这一年就是白过。对，先说一下，比如说各大互联网平台，就咱们平时最爱用的那些 APP， 他们就先整活了，开盘点上了。先说说啊，有那种就是咱先说点简单的。音乐播放 APP 开始给你出年度歌单了，
是
这一年你在深夜的几点几分听的哪首歌，最晚的一天你单曲循环的某首歌听了多少多少遍，你年度歌单是哪些什么什么什么，就仿佛就是好像很多人很在乎你这一年听了什么歌。
你知道每次看到这样的歌单总结我都会很生气，因为有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听一些非常土嗨不上档次的歌曲来让自己缓解一下内心的小焦虑小不开心。
这个跟你平时的那个 BGM 选品可不一致 啊，
人嘛都有两面性嘛。对，然后你说我就想偷摸摸干点这种小事情啊，结果被他直接捅出来了，
他就非得告诉你一声你没有那么高雅。对，他就非得。然后我那个时候就看了一个很有趣的朋友圈，我一个朋友他发了朋友圈的图，就是说别晒你的年末歌单了，哥根本就不感兴趣，谁想知道你听的哪首歌啊。就歌单还好，它只是一种趣味上的，还有一种在上一个程度的烦人的呢，就是你的消费这一年就是账单，就那种的，就比如说你今年在就是买衣服花了多少钱，在旅行上花多少钱，在生活方式支出上花了多少钱，在吃饭上花了多少钱，巴拉巴拉巴拉。然后你就发现我这一年花了这么多钱，就会感觉就是这个结构也很奇怪，你会觉得很恐怖。在这个网上恐怖一点是各大银行 APP， 他会跟你说你这一年支出多少就算了，他会说你这一年收入多少，就会陷入到一个非常魔幻的情况，就是我这一年的收入完全和我的支出不匹配呀，就是我赚的钱和我花的钱就不成正，
仿佛我花了下辈子的钱，
你下三辈子的钱都花了，就是陷入到一种窃喜，就难道我花的是别人的钱，难道是算错了，难道我超支了他也没发现，就个银行没玩过我，就陷入到这种奇怪的心理，就是赚的永远没有花的
多。对
对，还有就是这个不算，我觉得最那啥的，我觉得最那啥的是外卖软件外卖软件很夸张，我有一个同事一年点外卖花了10万块钱，一年光点奶茶花了7000块钱，就是这种钱有一种什么，其实奶茶这种东西它不像你买个大件儿，或者是你干了一个大事儿，就是你到一年里盘算盘点你那年的花销，你都会想起来说哦，1、2、3、4、5在这几件事情上花了大钱，比如说买个包，比如说缴了车险，买了什么乱七八糟，对吧，那个大件儿你会记得住，这种就是那种指缝中溜出去的钱，就是一点一滴，每天20、30，每天50、60，刷一下就没了。
你以为很少，它其实加起来很吓人。
是的，你就会觉得这种钱就很给你添堵，就是我花就花了，你到年底还要告诉我一声。
关键花完之后，就一毛钱用都没有，
就咂吧咂吧嘴没了，就是那种。然后呢，这些都算是你生活上的你那个糟心的。最烦的其实是工作上的，因为工作上到了12月到什么时候呢？该写年终总结了，该写述职报告了，该为了你的年度绩效开始添砖加瓦了，美化了，就是因为你写完了，你的小领导要 copy 你的，你的小领导要不在你的 copy 的基础上发给他的大领导，对不对？这不就是滚雪球式的这种链路的生态链吗？这时候你会发现我这一年没干什么的，我的关键节点没有交付物，我的 deadline 里没有 deadline， 然后我好像也没有公司创造利润和价值，我的定性定量也没有什么，
别骂了，
太刺耳了，这声音就是无时无刻不趴你耳边跟你说，这过去的一年里你成长了吗？你有收获吗？你有成为你更想成为的你自己呢？是不是这一年啥也不是？
太过分了，大家快把耳朵堵上不要听。
我们完全这一期不是说这些的，我跟你讲，我当时就看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太添堵了。然后前几天我看到一个文字，就是咱们的粉丝群里某一个群里看的，它就一个小照片，然后一段话，然后我再大家分享给大家念一下，我觉得还挺，我觉得有治愈到我吧。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知道到了年底互联网上都在进行各种年末的总结，每个人都在回顾今年他收获取得了哪些成就，实现了哪些愿望，但是我想说请不要将自己与他人进行比较，因为今年你还能好好活着就已经是一种胜利了，你已经很了不起了。
就网上还有一句话嘛，差不多嘛，就是 哎，就是什么来着？
就是说那个已经很厉害了，你又活过了一天，
啊、差不多吧，
就这意思。这话还有一个类似点的话是李诞说的那个，就是
朋友开心点，
人
间不
值
得。
就他带着一点点丧丧的小情绪，但是本质上就跟你说，哪怕世界上有这种纷纷扰扰、万事万物，但你还是得对自己好一点。就算没有人对你好，你也要对自己好。所以我们这一期就是看似悲观，其实就是大家关起门来说点大实话，我们摒弃外面那些纷纷扰扰的声音，不要在这种大环境里就是悲伤春秋，就说一些这些不开心的事儿。年底了，我们这一年还有，我们在播这期节目的时候大概不到20天，这一年就过完了。
对，
我们先把手里面写总结那个笔放一放，看账单的手也收一收，然后和自己的另一半就是说，这一年咱俩怎么，你也没有什么成长，我也没成长，相互指责，咱
又骂人，哪来的另一半？
够了够了，就是我们不要，我们就先停下。我们这一期节目就是给大家做一期心灵马杀鸡，就是把自己当成一个，外面是狗叫吗？狗都听不下去，我在这儿。
大家可能听不知道能不能录到，外面有几只狗在疯狂的嘶吼，
就是在吼我，是不是？就是觉得我说的太过分了，这几个狗刚狂吠。
狗说今天白过了，啥也没干。
对，而且不是一只狗。所以我们今天这一期就是摒弃外面的这个声音，然后我们就和自己好好相处，就把自己当一个小猫一样顺毛撸，就是让自己放松一下，就是过得开心一点。
就算没有人帮你捋毛的话，自己捋自己好了，
你自撸。对，我们先说第一点，怎么和自己相处。我觉得第一点就是最靠得住的人其实是自己。
嗯，我认同。
就是你父母也好，爱人也好，另一半嘛，或者是我们的子女，或者是我们的朋友，其实我们都要承认一点，就是他们只能陪我们一段时间，或者生命中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总归是只能陪你走一程。
嗯，
你最终还是要靠自己立得住。
嗯，有的时候其实我会觉得自己是两个人，就是我会把我自己的肉体和我的灵魂分开，
主角配角都是你。
对对，所以说有的时候感觉我人生中最大的靠山就是我自己。
嗯，
每当我想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的肉体会来帮我的精神完成它。
我们总是希望别人能够帮自己，总觉得如果有人帮其实是挺幸运的，因为咱们以前看那些偶像剧里，什么金山顺是吧，还有金山顺就是你一定哇主角光环，不论你怎么样，你的莽撞也好，你的什么也好，你总有人来治愈你的悲伤，抚平你的伤口，给你就是帮你一把，你成为了很厉害的人，实现你的梦想和价值，就是你的主角光环让加持，所有人都围着你转。但是你会发现人生越到后半段其实挺难的，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不容易，你最终没有办法总有人能够帮你一把，是你的那种什么，你的靠山也好，是你的贵人也好，其实如果能有这样的人其实是幸运的。但是我们永远不能保证，就是赌嘛，赌我是幸运的人，我能幸运一辈子，我这次幸运下次也幸运，这是不可能。但是如果就我们刚开始说的，如果你自己靠得住，还有人能帮你一把的话，那不是更好吗？
锦
上
添
花，添
花，
对不对？
嗯，
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说个很人性，就听起来有点凉薄的话，就是大多数的人喜欢锦上添花，能够雪中送炭的人
极少。
对，因为雪中送炭那个人也要掂量掂量，我送这个炭，你下次能不能送我？
对，
很多人都是很现实的这种利益输送型的。
嗯，
就大家都喜欢做锦上添花的人。
嗯，
你会发现越幸运的人，越好的人，他们身边簇拥的人越多，掌声越多，大家都愿意做那个人。但你会发现，就是如果这个人他总是就是他过得就是依靠别人，不能给别人帮助，你会发现他的声音永远就会被淹没。
对的，
慢慢其实帮他的人越来越少。但你换言之，如果你自己立得住，你靠得住之后，你身边的人也会更黏你。
嗯，
就比如说我有什么事儿，我就会想找哈次。我觉得哈次这个事情，他给的判断，他给的建议，他给的帮助，我觉得最靠谱。
嗯，
然后哈次会觉得心里有一点小 emo 的时候，他也会来找我。他觉得这一时候跟我说话，觉得心里最舒服、最敞快。
嗯，
当
然，
你说。
但是首先，假如说我 emo 的时候，我会先想自己想办法。
对，
我看我自己能不能解决掉。
嗯，
如果实在是解决不掉的话，我会找一下我最亲密的朋友。而且筛选朋友的时候我也有一套理论，就是假如说我知道这个朋友他在我这个当下是能给我情绪价值，能抚平我的
不同切面的。对
对的，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想，那这个朋友他为什么会在我的这个笔记本上写有这个名字呢？
嗯，
就是他平时做的一些事情，他可以在假如他 emo 的时候，他自己可以完全帮自己打开。
嗯
，OK， 我发现他很有这个能力。
是的，
那这个时候他其实会很吸引我。
你就说白了，换一个角度来讲，如果你知道这个朋友他本身自己就非常的脆弱和敏感，
对，
他自己都自顾不暇，他怎么能来分担你这部分的情绪？
然后俩人抱头痛哭，
然后毫无解决办法，
最后变成我劝他，
最后他们给出逃投稿了，对不对？ 最后就是来我了，你知道吗？
是。
后来发现是我靠得住了。
对。
客服一个人承受很多，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之前做过一期节目，我觉得哈斯那一期做的特别棒，就是旺自己那一期、
嗯。
你自己立得住，其实就是一种旺自己的加持。
没错。
你然后你才能会收到更多你意想不到的，
嗯、
就是这是一种意外之喜，就浪漫也好，什么也好，奇遇也好，或者是邂逅也好，本质上都是一种。不期而遇、
嗯、
就是额外的获得，所以我觉得自己立得住你才能够收获那些其他的额外的东西。
嗯，而且现在网上很多声音都是告诉大家没关系，你让可以的，然后放任自己怎么怎么样，是没有错，
嗯，
但是我们还是想说那放任可以，但前提最好咱们还是自己要坚强一些。
是的，然后我们后面再讲放任自己那一趴、
嗯、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在想说和自己相处的时候你要正视自己内心的声音啊。这里啊我没有指名骂任何人啊，但是你们可以听听自己对号入座。我发现很多人包括跟我们投稿的粉丝，他们有的时候疯起来啊，骗自己啊，他们不骗别人只骗自己、
嗯、
就他们装到自己都信了，就是你如果你骗自己，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时候，你糊弄自己，你怎么才能直白的表达你的需求？
对的，
你不直白表达自己的需求，你在外面就支支吾吾，这也不说那也不说，你
就
内耗嘛。
无法正确的表达自己的心底的需求，其实别人也不会知道，那你的需求永远不会得到满足。
就是比如说，有的人明明就是，比如说这次旅行我不想去，这一刻我不舒服，他不说，他在那个什么，他自己跟自己说，哎呀，其实忍一忍就过去了，没什么。但是你发现这个忍一忍，你自己这个内耗你是过不去的，你心里的那个不舒服，那个疙瘩。你永远那个什么，你还不如坦开了把这件事情讲明白，说那我觉得今天这个安排我就是觉得有点不好，或者是有点委屈到我了，可能你的朋友当下挺有点意外，那可能会跟你道歉说啊哈斯不好意思今天让你不开心了，那他下次是不是就不会有这样的安排了？
是的，
他觉得你刚刚那种介绍让我觉得冒犯我，让我觉得心里不舒服了，那下次会不会他就不会这么做了？甚至于说如果这个朋友你跟他明确提出他下次还这么做了，你是不是可以拒绝跟这个朋友再交往，或者是掂量掂量不、
嗯、
这个朋友不值得再交了。
嗯，
所以你能够正视自己，正视自己的内心和自己相处好，你会发现自己的敬畏更分明了，你的护城河就更牢了。
嗯，
你会发现哦，原来这些东西是我的堡垒，你如果侵犯到的堡垒让我觉得边界感没有了，那我觉得我不舒服了。你和自己相处的过程中其实是建立自己的这个护城河。
那现在大家不经常讲吗，说内耗内耗内耗，其实很多内耗就是你自己没有表达清楚你的需求，那别人也不知道，他也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他又做不到你想要的东西，那你肯定最后自己生闷气，恨我生闷气，让你自己猜，谁能猜得到，对不对？
最难受的是你的乳腺，你的结 节，你就是你不舒服呀。而且说难听点，你都不在乎你自己，你让别人怎么在乎你？你都糊弄你自己了。
是的，
人家干嘛
不糊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好不好、
嗯？
有一次我去一个朋友家，她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小姑娘，
嗯，
然后她平常就是那种啊，没关系都可以呀、啊，然后其乐融融的样子。有一天她跟我说，她说很烦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家的。那个叫什么钟点工阿姨、
嗯、
每次进来就是有一个地垫嘛、
嗯、
正常我们都在地垫上换鞋，
对，
但是那个阿姨永远会踩出地垫，就进到地板那个位置换鞋、
嗯、
然后我说那你跟她讲不就好了吗，她说这怎么讲不太好意思说，那这也不是什么大事，但是每次踩完之后其实我是心情不好的、
嗯、
我说好，我说她今天来是吗，她说对，那 我一会儿你看我表演吧，她说好，那阿姨又来
了，
然后直接踩完地面了。我说阿姨，我说我知道一会儿你会打扫所有的卫生，但是呢地垫摆在那里就是用来你换鞋的，是咱家这个规矩，以后呢你要在这边换鞋好不好，你现在换完之后你把鞋拿过去，这件事要记住哦、
嗯、
然后那阿姨说啊，就你看我
之前没注意，
就现在不知道这个，我行我下次知道了，其实就解决了、
嗯、
这个阿姨扫完地走了之后呢，这个我朋友跟我讲说啊，其实说一句话就完事儿了，对，我感觉我心里一颗石头掉下去了，因为我知道在下次不会踩了，
嗯，
就很开心。我说其实就是你一句话的事情，你不要先预设别人怎么想，
嗯、
你要先把自己想要表达的、你自己真的需要的东西说出去。
嗯，
我举个例子啊，是这世界上有很多人，他可能很强硬，他比你还要强硬，他不想支持你的想法，没关系。
嗯、
假如说就50-50好了，你说出去这句话了，50%的人。没有解决你的问题，但是不是你的50%的问题被解决了呢、
嗯、
如果你不说，那100%的问题别人不会改的。
就是大多数时候呢，你不能够清晰的表达就是让你人生徒增烦恼。
对，
甚至于如果你能清晰的表达其实就是一种筛选，能够听得懂你话，听得懂你讲的话的也是听得进去人话的，说难听点，对不
对，
这才是一个有效沟通。但是你已经清晰的表达了，对方还能不明白，哎，这时候你就不要内耗了，那是他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
是，
这是一种双向的，一个你能听到回音的，就说明是一个有效沟通。所以我觉得和自己相处你才能明白自己想要什么。就我刚刚说的，有些人就比如说你从小为了成为一个别人眼中的这个那个的人，然后你就装成什么样的人，委屈久了你自己就会一直很难受，你心里那个疙瘩就放不开，
嗯，
你就会让自己 更难受，很多的什么什么女性的很多病都是因为情绪带来的，
听说过，
你这个样子你就可以少受很多病，你就可以健康长寿很多年。
对，
然后我再说下一点啊，第三个，我觉得如果足够，你如果能够面对自己内心，其实你能干扰，就是你能屏蔽掉外面很多的噪音，
嗯，
就是外面很多声音其实不重要，如果你关注自己内心，你把自己当成你人生的主角了，你很在乎，就之前不是总有人开玩笑说少一点主角心态，你这个样子，你只是这个浩瀚宇宙中很小小的一粒沙，你不要总以为你怎么样，你这样子才会减少一些很多不必要的情绪。我们这个时候就唱个反调，如果你多一点你的主角心态，你面对自己的内心，外面很多那种哔哔唠唠的声音你是听不到的。我为什么会说这一点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听友很多人会投稿说，那个小乐你好，我是一个什么什么年纪的女生，我想问问你，我跟你年纪差不多大，那其实我现在我一个人过得挺开心的，但是我家里人就逼着我相亲，我怎么办？然后我其实现在觉得，如果不相亲，别人眼里我是不是个很怪的女的，或者是会觉得会不会觉得我是没人要的，或者是过几年会不会后悔？其实我本质上觉得，如果你明白你现在过得很舒服，并且你已经很合理的规划好，如果你保持现在这个状态，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并且这样的生活你是很期待并且觉得很舒适的，你有一个明确的清晰路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其实那样的话你就不会觉得那些噪音，有人说什么你是老处女什么，你会想说哎有什么的，我老姑娘的时候我过得是不是已经很开心，
对，
然后当我年纪很大的时候我没人要，哎，我自己留了足够的钱，我可以快快乐乐舒舒服服的生活。前几天有一个听友给我发了一个小视频，我忘了那个软件没注意，就是一个女的，大概是五十几岁的一个姐姐，她就规划，她就是每天发小视频，发自己五十岁独居无儿无女未婚的一个生活，好多人在评论区下面说过得很幸福，对不对？
嗯，
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来想，你内心没那么坚定，你会想说，哎，会不会我结婚有孩子和一个人长久的相处，能收获人生不一样的风景？我愿意试试看，并且这样试试看，我能够清晰的判断，不会因为别人一两句话就陷入到一段关系里。我愿意试一试，那你可能也能尝试到不同的风景。我带着这种体验的心态，对吧？人生走一遭，我什么样的生活都试试。那你如果换着这种心态，把自己看得很重要，你也可以过得很好。最怕的就是别人说什么听风就是雨，根本不在乎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样，
嗯，
自己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更舒服。
嗯，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觉得下一点，我们说完这一点，听完
跟下一点其实有点连接。
连接的就是我们直接就过到下一点。嗯，如果你足够关注自己的内心，你就会发现你会自洽了。
嗯，
我觉得自洽这件事情说的有点，这个词有点大，但说穿了就是。我觉得哈茨总结那个很对，就是你总结那个就是你要接受自己是一个普通人，
这个
很难，
这个但是这个是在我三十岁的时候我接受自己的。
嗯，
以前就其实以前节目有提到过啊，
嗯，
那我可能比大家或者比很多人吧早一点点，三十岁早不早行，反正我不管就是早。对，就有以前我会觉得说我自己无所不能，我一定可以当上 CEO，
嗯，
我一定可以走上人生巅峰的，
嗯，
我会觉得自己踌躇满志，我有无限的可能性。
嗯，
但是当你真的在社会里面摸爬滚打很久之后，
吃了一些亏，
你会发现
走一段路，
人是有边界的，我们的能力是有边界的，我们所遇到的机会，我们的运气都是有边界的，它不一定能完成你对自己的一些幻想。
嗯，
对，那就我三十听我们节目老的听众应该知道，那我三十岁那一年就离开了公司，离开了职场，就回到自己家里面了。
让我十分嫉妒。
做自媒体啊，也不至于了。对，我有一天我就想说，哎，我要不要继续焦虑下去？就是我现在感觉我身边的人还在公司里面，他们可能有继续上升的可能性，而我现在等于说是完全停滞了，
嗯，
我不能再走那条路了。
嗯，
我该怎么办？我何去何从？
嗯，
后来有一天真的是灵光一闪，我就是个普通人啊，
嗯，
对吧？那。我上过学，但那都是我曾经得到的学历，
嗯，
那又怎么样呢？我职场我待过了呀，
嗯，
对吧？那未来是我觉得我还有无限可能，但不是这种无限可能了。
换
我可以让自己过得更舒心一点的无限可能，
嗯，
那我可以做自媒体，
嗯，
我可以做其他的事情。我反倒我有一天我不再纠结这件事情了，
嗯，
我不再去满足自己曾经幻想的目标里面的自己了。
嗯，
我告诉自己没问题，哈茨就是一个普通的哈茨，我就是上海的一个居民，
嗯，
社会闲散人员，没关系，我过得很好。好，我没有缺吃少穿，我能有很好的朋友可以聊天，
嗯，
我已经很好了呀，对吧？至于说外界对我的声音，哎，哈茨三十岁他无业了，
嗯，
哇，他以前上过学，然后他现在无业，你听听，那又怎么办？你说去呗，我大不了我不理你，可不可以？我自己过我自己的日子就好了呀。
就很舒服。你刚刚说那个自洽，我就举个例子，就我其实在我就举个最简单的，就在我上小学初中的时候，我觉得考清华北大是很容易，我将来就是在清华和北大之间选我要去哪个，我自己挑剩下。但等到你上高中，你就发现你两个都考不上，就是你会慢慢就会发现你会和你以为你能成为的那个人有很大的落差。就比如说在我30岁的时候，我现在33岁嘛，在我30岁的时候，我还会觉得可能我跟我父母想的那个女儿有一定的落差，然后我可能和我自己想要那个人有一定落差，我没有实现我在以前我在10几岁20几岁的时候，比如说我幻想长大之后的小乐会成为什么样的人，那个时候给自己未来的自己写信问那个时候的问题，你已经作为了怎么怎么样那个人，你是一个科学家了吗，肯定会有那个落差。但人生其实就是这个样子，你成为今天的你和以前你想期待的你就会有出入。但我之前在节目里也说过，就是如果让我回到10年前或几年前，我人生的这个选择我还会这么选吗？后来我有好几次这么想，可能我还会这么选。如果没有中间几个事情我是这样的选择，我可能今天不会跟哈斯有出逃这个节目，我可能不会有那么多的朋友，我可能人生没有很多很多精彩的体验。就是你要承认，就是你不能否定自己，你自洽的过程其实就是在肯定自己，褒奖自己。不论你是怎么从原来走到今天这一步的，你都是付出努力和摸爬滚打辛辛苦苦的。如果你能够自洽，然后并且能做到自己让自己靠得住，你就没有那么多的难过和抱怨。你会接受和自己。
我可以衍生出一点吗？就是自洽等于说是我们不再因为对比而产生焦虑了，
对
对吧？那我这里要说一点，之前有一次是，哎，我忘记是粉丝还是什么样，我想不起来了，大概就是说，哎，怎么办，我对什么什么的好焦虑，我看人那个谁谁怎么样了，但是我没有，我真的好焦虑啊啊！但是看网上可能看哪个博主怎么样了，他觉得他自己很焦虑，具体事情想不起来了。其实那一刻他又说，哈斯你会吗？我当时看着他，我俩大眼瞪小眼，我说我不会啊，我为什么要呢？他说那可是他宣扬那样的价值观就会让我很焦虑啊。我说你现在怪他是吗？他说难道不是吗？我说当然不是了。我说除了我自己，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让我焦虑。即使外面人假如说他可以很成功，或者他怎么样，难道人家说你必须这样了吗？他又嘲笑我，他又拿枪抵着我的头说你怎么样？你现在看到我之后你焦不焦虑？你不焦虑不焦虑，我崩了你。没有啊，人家没有做这个动作呀，对不对？那是不是我们自己选择了这样的焦虑？
你筛选信息，并且给自己这样的一个信息反馈的信号了。
没错，那你自己内化信息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不正向的一个吸收结果。我如果说我看到一个东西，我觉得哇，好羡慕，真的好厉害，可以，牛逼。
对，
我如果说我很欣赏他，我而且并且他符合我的人生规划，那我可能会以他为我的明灯或者我的前面的一个灯塔，我会向他去努力。但是我不会说啊，我靠，好焦虑啊，怎么会焦虑成这个样子？我睡不着觉，我难受，我皮发皮疹。我绝对不会这样子。
之前我们在节目里讲过，有一个人，我说过某一个阿姨，她是那种去别人家，如果别人家那是大房子好房子，她会不舒服到难受就想哭那种的。其实有，如果你能够自洽，其实你会少一点嫉妒，多一点发自内心的对别人的欣赏。其实这也是一个过程，你会发现嫉妒会带来很多其他很多衍生的负面的情绪。这个情绪到底会蔓延到什么情况其实都不好说的。比如说你会发现你完全见不得别人好，当任何人发生很多不好的事情，你会发现嘿我挺开心的。但是如果你真的能够自洽接触和自己平和的相处，你会发现你对外面的很多事情你真的看得很淡，你更关注于我今天晚饭吃什么，我给自己想画一个美美的妆，我新买了一套很舒服的摇粒绒的睡衣，今天晚上可以睡一个很舒服的觉。你会发现你更在乎你当下的感受和体验，而不是在乎跟别人比较。就举个例子啊，有一次我跟一个朋友去做那个就是吹玻璃那样的做手工艺品，然后我跟那个朋友，然后我们是几个人，然后有一个女生就做得特别特别好，就是做到那种哇像可以买就可以直接出去卖的。然后旁边有一个小情侣，里面有一个女生就会说就很不高兴，就是说就我有一种感觉那个女生是故意想把这个东西碰碎什么的，就是看不得这个东西好。但是很多人就会觉得好漂亮，我要拍照，这个要发到哦，今天这个人做得很棒。但是如果你能够自洽，其实你会对别人少一点嫉妒和破坏的心理，多一点欣赏的。就是咱们在以前很多的那种渣男渣女的节目里面就会说过，有一些人的心态就是那种看别人过得好，觉得别人的另一半才是好的，这个人当是别人的女朋友或别人的男朋友的时候，我才觉得这个人是值得的，我也想找一个这样的人，而不关注我想跟一个什么样的人在一起，我在乎我想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另一半。所以我觉得自洽会让自己变得没有那么多的刺，
就是减少脆弱。
对，减少
我们想反脆
弱。
我们希望我们的听众能听我们这期节目的朋友们能真的要坚强起来，不要那么的玻璃心一些。
就是你像刚刚哈斯，我觉得挺让我感动的一点就是他很分享，就是他也听到了一些很不好的声音，我觉得那些声音非常的不礼貌。但是就像哈斯说的，那些不礼貌的声音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对啊，他说他，哎，你看他觉得 听我的声音或者我看我的说的一些话他觉得非常的难受或者不开心、
嗯、
然后反而来攻击我，他其实他攻击不到我，是他自己在难受，所以朋友们你何必呢，就我之前对那些朋友们说你何必呢，像听我的声音或者我的确、
嗯、
我们的想法肯定会有不一样的地方，
是的，
很正常，全中国就有14亿人口，每个人接受的教育我们的生长背景都不一样、
嗯、
对一件事情的看法那当然是千姿百态的了，我如果说我看到别人想法完全跟我完全不一样、
嗯、
没关系，我可以听一下，哦你原来这么想的，原来你是基于这个考虑，哦 OK 没有问题可以的，但是呢他想归他想，不会动摇我，
是的、
嗯、
就是只有你当你立场足够坚定，旁边的声音你只能作为你的建议或者是哦听一听就可以
了，补充我看东西的视角，
对，就是你不会在、嗯、就像你推送信息流的新闻，你如果只是点我爱看我喜欢，你会永远你会发现你的信息、
嗯，
茧房越来越重，你的壁垒越来越宽，但是如果你内心足够笃定，但是多听一些声音，其实在切换不同的切面、
嗯、
然后你会看到不同的信息，所以我觉得自洽真的非常重要，
对，所以不要再什么什么叉叉焦虑叉叉焦虑了、
嗯、
这个焦虑不是人家给你的，是咱们自己给自己的，千万不要对自己不好，
还有就是说自洽并不是让你觉得我就是一个 loser， 不是这个意思啊、
嗯，
绝对不是这个意思，自洽只是让你和自己和平相处，
我很好，只是我们不同而已，
对，所以说不是刚刚说那个意思哦，大家，然后我们接着再下一点啊，说完前几个我们再想说，如果能跟自己好好的相处，其实是一个尊重自己欲望的一个过程、
嗯、
而且只有你尊重自己的欲望，顺着自己的人性来，适当偶尔的小小的放纵自己，你才能过得更舒服，
嗯，
就是我们上面哪期节目讲职场那期，就说很多职场剧特别假，就是那些男主女主就是那种特别的就是没有人性，就是一定要是善良的楷模，一定要人人都爱，原谅所有伤害过他的他，原谅每一次就是那种什么，就是无限的就是伟大，然后能够原谅前妻前夫的出轨，能够怎么怎么样，把我家产都通光，我还能够重振旗鼓再来，并且和一切和解，然后感谢每一次的伤害，我觉得没有必要。
嗯，
我觉得尊重自己的欲望，并且对于那些没有必要的人的伤害，你可以不理不听，你不原谅，我觉得不原谅可以，并且要有高配得感。
嗯，
你就会觉得就是我其实是值得很好，我偶尔比如说想买个小贵点的东西鼓励自己，想要干点什么事情，不要总觉得哎呀是不是我就跟大家讲一个让我感受最深的事情，我自己插播自己一下，我有一个亲戚是我一个阿姨，她是那种东北的女人都喜欢买貂嘛，就是这个是实话，就每个东北女人都会有一个貂，不论这个貂是便宜的还是贵的，我那个阿姨家里条件不差，但她从来舍不得给自己买个貂，她会觉得这么好的衣裳自己没有场合穿，自己不用，他是真的这么觉得的、
嗯、
甚至于家里比如说有饭，正常的饭他不吃，他一定要吃这顿饭剩下的下一顿饭，就比如说三口家吃饭，孩子跟老公吃新鲜的，这顿饭是剩的，他下一顿做新鲜的他们吃，自己吃剩下的，他觉得自己凑凑合反正饭都一样，他就吃那个剩饭就行了，他就真的觉得自己只要这样就可以，但我要跟大家说你要给自己建立一个高配得感、
嗯、
你就会觉得其实我为啥不吃新鲜的饭菜呢，大家一起吃是不是就剩菜又少了一点点，少剩一点是不是可以下次比如说扔掉，换一个角度来讲，或者是说大家一起吃点剩菜都吃掉，都能吃点新鲜的，为什么老让自己委屈自己呢，让自己觉得我可以过得好一点，可以舒服一点，可以给自己偶尔买个小奖品开心一点，人就活这一辈子，我对自己好一点能怎么样呢，
我沿着你的话来说，就高配得感尤其是最简单的一个动作是什么呢，就是给自己买自己真的想要的、
嗯、
或甚至可以贵一点的东西，
对，
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给你一个非常正向的自我感觉良好的一个结果的、啊、鼓励自己的结果啊，例如说像我之前也是一个朋友，他其实他赚的不少的，
嗯，
他一个月大几万的赚，嗯，他是个销售，但是啊他像送客户礼物啊送身边朋友礼物的时候出手非常的阔绰，
嗯，
他几千块钱的东西啊他都拿了就买了就送给朋友，但是你知道吗，你看他身上的东西，我说难听一点就真的是破衣烂衫，没有一件事都不要说名牌了，就是正了八经的有门店的牌子可能都没有，它全部都是可能几十块钱的淘宝货，这个没有说不好，但只是说他可以买好东西送给别人，但他自己却不穿，我有一次我就不能理解，我就问他，因为他送了我一个很贵的东西，我说你为什么不给自己买个好点东西呢、
嗯、
他说哎呀我随便了，我这反正就习惯了嘛，就一穿有衣服穿就可以了，对吧，但是朋友们我希望哎朋友们开心，对不对，我这样赚了钱不是给朋友花的吗，
这就是个友谊大怨种啊，真是这个，
对，嗯，但是他是人很好了，
不要骂
他了，
我没有骂他，我觉得他应该对自己好一点，我就意思是
是的，然后我就发现 他有跟我讲了，有一次他跟我讲了一个小点是什么呢，他就说我会送给别人很贵的东西，但是呢别人送我的时候他不会送我很贵的。
好难过哦，这样。
对，然后我说那我给你讲几句扎心的话，我不知道你看你听完之后感觉对不对啊。
嗯，
因为你自己用的都是不好的，其实你就没有很好的对待自己、
嗯、
换句话说你没有很好的尊重自己，
要爱自己。
你没有尊重自己的话，你如何赢得别人的尊重呢？
是的呀，
而且你每次都把好东西贡献给别人，奉献给别人，那别人会觉得说哦，他在高位你在低位，尤其
看到你们不是一个平等的关系。
是的，即使说其实你们实际上是平等的，但是你一直以这样的姿态
习惯了，
会不会让别人就带引号的看不起你，或者就是有点觉得拿你不当回事了呢？
因为对方可能觉得就算我不给你同样的回馈、嗯、你还会一直这样给我输出，我上不
着。反正你就买那30块钱的衣服
对
吧，那我给你买贵了你又不穿，
你也不懂，
你可说不定你就送别人，那我还不如就给你买50块钱的衣服穿上得了吧。
嗯，
对。然后他那一刻他若有所思看了我一会儿，他说是因为这个东西吗？我没有对自己好，我觉得我对自己挺好的呀。我说那你就慢慢来，对自己再好一点，我们下次试
一
试买100块的衣服。
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你慢慢建立这种高配得感，让自己取悦一次，真正愉悦一次是非常有必要的。你刚刚说那个，我也有一个朋友，他很能赚钱，他给自己点外卖永远不会超过30块，
嗯，
就永远给自己吃最便宜的东西。然后我说这个东西你可能你没必要，你赚那么多钱一个月大几万，你何必呢？你吃顿好的怎么样？他说都一样，都是饭，都是菜。直到他有一次点了一个。就是我觉得那东西根本就只能叫做饱腹的食物、
嗯、
然后他就硬吃，然后坏肚子得了肠炎，直接去了医院。
花多少钱
那咱就不说了。我说是不是有点没有必要了、
嗯、
我说是不是人适当的就可以，而且我跟他说总吃外卖也不好嘛，还是要健康的饮食规律的那种，就有的钱没有必要省，对自己好一点。然后我说比如说你就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看看到底有没有什么问题，该花的这些钱还是要花的。所以我觉得跟大家说，就是你能够尊重自己，适当的放纵，其实你爱自己好一点，就像哈斯说的，别人也会对你好一点。
对，
就换言之，当别人看到哦，原来你比如说你用的是什么样，可能这话有点功利说的，你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那我是不是也要想一想，我给你买这个东西是不是
失礼，合不合理数，
对，是不是有点冒犯，或者是你可能会让你觉得我没有尊重你。这就是一个平等的关系。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呢，适当的，比如说我如果很喜欢一个人，我举个例子，我也会给他买一个可能有点华而不实，可能有点隆重，可能有点那个什么，没有那么强的实用性，是因为我就是想让这个事情让对方开心、
嗯、
那将心比心，如果一个人也在乎你爱你，你们是一件对的健康的关系，他也会想让这么让你开心的、
嗯、
那关系之间不就是这个样子，你给我我给你，你中有我中有你才能更好吗？如果只是单向输出，那你不就是怨种吗？
对，那我就借着节目啊，我想跟我的一位朋友说，他应该会听我的节目，就是因为上次我们一起逛了浦西的一个集合店啊，然后你当时拿着一个很漂亮的烛台，然后你自己舍不得买，但是呢你随手又买了一个更贵的东西送给了你的好朋友。我当时对你说的那句话其实跟今天的话是一样的，我希望你能先把自己喜欢的东西买给自己，然后有余钱的时候再买东西送给别人，别人的东西永远都不要比自己的用的东西好，就可以给自己买东西啊。我意思是说、嗯
啊、你这个真的很有寓意，他买的是烛台，他人生就想做个蜡烛嘛，照亮别人燃烧自己、啊
嗯、
我觉得他这个真的是，
我当下有劝他但是他还是没有听。
就是这种节目就跟咱以前做那个渣男渣女的绿哥一样，就是亲者痛，仇者快，就是何必呢？所以还是要爱自己。就是如果你真的是一个不在乎的人，也不会跟我们讲这件事，也不会有委屈。问题就在于大多数人明明自己心里在乎，心里已经扎的那个小玻璃渣子了，然后可能就散弹枪啪击中了，全都是碎玻璃渣，然后自己在那忍着，还强颜欢笑说我没事我很好，其实他对我也挺好的，这个30块钱外卖我可以吃、
嗯、
这个破衣服我愿意接受，然后打碎牙往嘴里咽，然后自己明明心里很难受很难受的，我们说给的是这些人听的，
是
他们也要说别骂了别骂了这
没有骂，希望你过得好。
对，我们其实就是想让你过得好。就是如果其实你今天这一期我们抛开那些经济上各方面的年终总结，我们就总结这一年我们有没有做几件让自己真正开心的事儿，
是
真真正正给自己舒服愉快的事情，我们去做这几个事儿。而且这一年还有二十多天，我们其实就可以试着想，甚至于可以在这个过程中理清一些不健康的关系、
嗯、
理清一些让自己心里觉得不舒服的关系，其实我觉得都是有必要的、
嗯、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成长。
这就引出了下一个话题了，就是我们要允许自己可以放一个肉体上面或者心灵上面的假。
对，
肉体上包括说我的工作、
嗯、
我是不是可以，哇，最近真的太累了，真的每天要那么多表那么多东西要搞，烦死我了。
你看着我的眼睛说
对，我就是在跟你说呀。刚才呢我是在通过我们的电波，是我有另外一个朋友，我这句话现在是跟你说的啊。
你就已经看对着我的脸说，
每天要半夜下班是不是可以给自己找个小半天假、
嗯、
说我请个假，我哪怕我回家工作都可以，我可以懒懒的穿着我舒服的丝绸的睡衣、
嗯、
是吧，在我的那个啊高支出的这个被窝里面待着，然后工作，我可以让自己放松一点点。然后呢心灵上面，其实我想说是不是给一段感觉好累好累的关系放一个假、
嗯嗯、
或者说是给我最近的一段不是让我很欣赏的心情放一个假、
嗯嗯、
一个一个来讲一段关系。也还是我自己，以我自己为例，我的确有这样一个朋友，他最近可能有些他人生上面的失控，
嗯，
我会感觉在跟他沟通的时候会有一些吃力，甚至有一些很多负能量的传输。按理说他可能是一个半月见我一次，但是他最近的一个半月的时候他就找我，然后我说我有事情我见不了你，
嗯，
他说那明天可不可以，我说明天我也有事情，他说那周末行不行，我说周末的话我也安排出去了，他说怎么见你这么难呢，我说为什么我会连续拒绝你三次，你要不要想一下
你很直接，
要直接表明自己的需求、
嗯、
然后他说怎么了呢，我说没有怎么了，我说我希望你可以好好的轻松一下，好好放松一下，可以自己独处一下，给自己想一想最近的一些事情，我相信你可以处理好，
嗯，
处理好了咱们俩好好吃一顿，我请你喝酒、
嗯、
对。然后其实我是想说，如果我因为我最近我也很忙很累，本来我就不是一个非常健全的一个人格的去见他，其实他在给我传了很多负能量，我会受不了的，
甚至于你也没有办法好好倾听，
所以即使说我们关系很好，
嗯，
但是呢这段关系我知道如果最近见是不良的，
嗯，
那么我也要给这段关系放一个假，
嗯，
没关系，最近不见死不了，没事儿，我们下个月还是可以见的，对不对，没关系啊，再好又怎么样，直接表达你的需求，对方也会理解，如果对方真的跟你是好朋友的话他会理解你，这是其一。其二的话是给一段心情放一个假。我十一月份的时候，因为不好意思那段时间广告有点多哈、啊，然后就很其实那段时间是密集接触了很多很多的客户啊怎么样，我就非常的身心俱疲，每天我俩就等于是乙方嘛，每天要处理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有很多的需求要去处理，我就再加上那段时间我的身体也出现问题嘛，我眼睛看不清楚了，忽然间，然后我就想说，哎。感觉自己每天都
挺绷着的，
挺绷着的，然后会有一个小临界点，然后想哭呢又哭不太出来，就很奇怪，又感觉没有到哭的那个程度，但是才想发泄、
嗯、就是累着了，我觉得
就是累着了，但是其实你这东西你跟谁说呢，就是你该做这个事情，
对，
没有问题，那你累真的是你自己的承受能力，我自己承受能力不行，那我只能怪我自己，对吧，然后我想说这个心情是不行的，虽然我那天我就想，虽然今天晚上我有很多事情要做，我可能半夜我还要给客户反一个稿子，我不反了，
嗯，
我跟人说一下，今天晚上有急事情，我今天明天没有问题，就是不会拖进度的，不差这一宿、
嗯、
对吧，然后那天晚上我就自己骑着那个共享单车，我自己没有自行车啊，我骑着共享单车，我大半夜的我就出去转圈，我转了好几里地、
嗯、
很开心，我什么都不想，因为现在上海的梧桐树都已经是有点发红了，红黄
黄中变红，
很漂亮的，而且你知道吗，深夜的时候当那个路灯插在那个树叶里面、
嗯、
它洒下来的光是一束一束的时候
散开的，
对，然后那天路上没有人，我就在那个树荫大道下面那么骑行，深夜里面有的时候你能看到星星，有的时候你能看到树叶，有的时候你能看到光，我大概骑了一个多小时，因为太晚了也不敢骑太久，我其实很放松，
嗯，而有风吹在脸上，
是我什么都不用想，我不想想客户、
嗯、
不想想工作，我也不想想播客的任何事情，我就想完全给自己放假，
嗯，
放一个小时也可以，那个小时后来我自己反思非常的有用，我后来回到家之后我就重新开始码字，其实没有拖到第二天了，我也会重新码字，哎，比之前的状态好很多，至少说我不再是以抱怨或者说是以一个很不良的心态去面对工作，哎、
嗯，
我觉得我缓解好了，我可以重整上阵了，
嗯，
对，所以完全可以给自己放个假，自己虽然重要，但有的时候呢也不要把自己绷得太紧，
嗯，然后我觉得就是其实就是变相的让自己有一种进入到这种冥想的状态，换一个方式、
嗯、
你刚刚说那个我就想到我前一段时间有一天特别特别忙，那个年底的时候有很多这种年终会的报告各方面嘛，有一天临到晚上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要跟分公司去调研 想商讨出来一个案例能够去分享的，但是你大晚上突然临时加这个事情，你现去找分公司就其他的别的机构去讲其实很难，人家也要睡觉或者人家临时手头没电脑大周末的，然后就找了几家分公司问。那天我们是刚聚会完，咱俩我还喝了点酒，我回家干这个活的时候呢，我在沙发上当时就有点很困很累了，我说了几个分公司呢，这几个分公司说你等我回去我要自己弄一弄再发你，我当时十点多我想他们最起码要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才能给我，我当时坐在沙发上我在想说我要不然眯一下眼睛吧，我过会儿再看，结果我眯这一下眼睛我以为我还定了个一个小时的闹钟，等我再醒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早上六点半了。
嗯，
然后我那个手机大概有二三十个未接电话，有各种我的领导就怎么这一宿找不到人了，你人呢？
对，
然后还有分公司反馈上来的东西我没有看，我当时的心情怎么跟你想呢，最开始是慌了一下，天哪早上了怎么办没有交，但过了一会儿哎呀没交也就没交了我就是睡着没有办法，我不是故意的对不对，我就是觉得但我真的舒舒服服睡了一个非常酣然，我就半躺在那里在沙发上都睡着了，那一刻其实是不是也是给自己放了个假。
嗯，
而且那一刻你就明白了一个道理，一晚上没交世界照样转，没有这个东西也不会死。
是的，
其实你明白就是你很重要但又没有那么重要，你很重要是你要爱自己，你自己很重要，你没那么重要是你对于别人没有那么重要，
是的，
你的那个事儿对于别人也没有那么重要，
是
主角心态对自己，配角心态对他人。
嗯，
所以我们对他人的人生也少一点干扰，对自己的人生也多一点关注，你才能活得更好。
说的真好，总结陈词、啊、
对，然后我再说说你刚刚说完这个是我对自己的工作上面嘛，我在想说跟感情放一段假是一个什么样的，就是听我们节目听很久，就是知道我跟哈斯都是长时间的单着，但是有的时候我也会陷入到一个思考当中，就是我是不是也想跟一个人在一起建一段关系，和一段人和一个人走一段关系，但有的时候时间久你会有点觉得好像我更适合一个人，就是我好像一个人在的时候更开心，我觉得更舒服。其实这也是一个过程中，我是跟大家说，可能你听我们节目好像觉得我们俩很笃定，很多事情都是非黑即白，是要怎么样怎么样，其实不是的，我们人生就是像那句话说是小马过河摸着石头，我们是一个不断调试和自己适配的过程，自洽不是一下子我就达到了一个自洽，它是一个人和人自己和自己内心达到一个平衡，可能我这段时间我会觉得我很有劲儿，我会有干劲儿、
嗯、
我想冲一冲，那过段时间我会觉得身体的不适，我稍微缓一缓放慢一下节奏，这段时间我就是不攻城是守城，其实这个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调配的，我没有办法一下子知道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为什么才会有那种哲学最深奥的问题，我是谁，我在哪儿，我从哪里来等等等等的、
嗯、
那这个过程也是一个在自己和自己不断调配的，就是可以放慢脚步，让自己慢慢去寻找一个频率和节奏，让自己觉得自己很舒服，跟自己的内心也好，和一段关系也好，和感情的另一半也好，可能都是一个慢慢调配的过程。如果你当下觉得很纷扰，解决不了，那我觉得给自己放个假，这不是逃避，其实是给自己回到一个自己的安全角。其实也是不错的，而且本身那个时候我看到那个也发到过我们的客服号上，就是说本身秋冬季节就是人容易发生季节性 emo 的，
嗯，
我们就是会负面的情绪呀、啊、
不安啊，
对，就是我们就会有这样的各种各样的不舒服，这不是你个人的问题，这是我们所有人都会面临的一个大问题。那这个阶段恰逢很不凑巧又到了节律性的节点，是我们要年底复盘和总结的时候，那简直是内忧外患夹杂而来，一起而来，反倒是这个时候又回到主题，我们要跟自己好好相处才能够过得好，终其一生我们还是要爱自己嘛。
说得真好， OK， 那这就是这样吧，
好，拜拜
拜拜。Thank you.